已经讲过，属神的领导力是如何产生的，是与主的个人关系带出的结果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一样跟随基督。如果你不是真正的跟随基督，而那是从你和主的关系，亲密的个人关系而来，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失败的领袖。在世上的标准，他也许有资格做领导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属神的领袖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，他们很有煽动性，胆子很大，人们追随他们。但我说的是属神的领袖，如果你与主没有良好的个人关系，一切都行不通。当你有了这个，他会产生谦卑，这是我讲过的第二件事。如果你和主有真正的关系，那么你就会侍奉他，而不是试图让神来侍奉你。你要谦卑自己，你要把自己交给神，你不会自己做主，你会依赖神而不是依赖自己。这会培养出你的诚实与正直。如果你没有这些品质，那么即使你有可能升高，即使你有神为你开了门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你会受到攻击，撒旦会攻击你。如果你没有诚实与正直，你也会一败涂地。这些在你生命中都需要时间。许多人想让神把他的事工或人生目标像用微波炉一样快速加热，但这需要时间，它来自于与神的关系。所以这里有与神的关系，有谦卑，有诚实与正直。昨天我讲到你必须能聆听神的声音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你不需要试图让神去成就你的愿望，你需要去听神的声音，你需要让神来掌控，他需要对你说话，你需要回应他，而不是试图让神回应你。我今天想谈的是这十个属神的领导力要素中的第五个，是意向愿景。我想说的是，大多数人在教授领导力的时候，他们几乎总是从意向开始。你必须有愿景，在领导别人之前，你应该知道你们要去哪里，这些固然没有错。但是如果你跳过了我讲过的前四件事，如果你没有和神建立一种生动的关系，如果你没有谦卑到使自己降服，你不再做自己的事，你只是去做神告诉你要做的事，这赋予你诚实和正直，给你的人生设定边界。你不能只是随波逐流，你委身于神，这样当你跟随神的时候，你就能听见神的声音，而不是随波逐流。如果你没有做到前四件事，而神却要以某种方式向你展示他对你生命的意向愿景，你就会把整个事情搞砸。我保证，如果你和神的关系不正确，如果他不能产生谦卑，当你进入一个领袖的位置，你会被试探。在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这么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我真的相信骄傲比大多数人认为的要致命的多。我相信当你进入领袖的位置，当你开始完成一些事情时，人们会来找你，他们会开始歌颂你，告诉你你有多棒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与神建立关系，使你保持谦卑，在你的生活中建立正直和边界，你就会骄傲起来，你就会毁灭。我真的相信大卫就是这样。大卫当他在被迫害，当他的岳父扫罗试图杀他，当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中，当他只是一个牧羊少年，他是谁？能应付王和所有那些军队里的事情。只要他的人生处于这种没有神的帮助就无法生存的境地，那么他就是完美的教科书，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但你知道吗，在他成为国王之后，在他征服了所有的敌人之后，在他的愿景都基本实现之后，在他取得了成功之后，他失败了。你可以只是说他犯了奸淫罪，那是他堕落的原因。你说的没错，那是撒旦使用的工具，具体的手段。但我相信他的罪实际上在于他放弃了对神的依赖。 这就是大多数人开始看到人生成功时所发生的事情。当他们在压力之下，任何人哪怕对主只有一点点委身的人都会去寻求主，因为没有神他们不可能做得到，没可能这个生意能成功，没可能这个事工这个教会能成功，没有你我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神。所以只要你处于绝望的境地，即使你对神的委身微乎其微，我们也会寻求神。但是当人们开始兴盛起来，事情开始运转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这种情况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过很多次。他们到达了一个地方，现在他们有了现金流，他们得到了赏识，人们称赞他们，他们得到了奖杯证书等等，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不一样了，不必那样依赖神了。让我这样解释吧，你什么时候花最多的时间去寻求神？大多数人看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并不是一切顺利时，而是生活一团糟，人们才会意识到，哦，神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真相是你同样需要神的帮助。事实上，你在成功的时候，比你在压力下更需要神的帮助。因为当你成功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不依赖神的诱惑。你需要信靠神，我相信这是大卫的骄傲，是他的自我倚靠，导致他整天都在睡觉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，他在人们要睡觉的时候醒来，看到拔示巴在洗澡，就在那时他犯了通奸罪，然后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。但是如果你在白天睡觉，而你在晚上起床，而其他人都在睡觉，那就意味着你很无聊，这意味着你无所事事。大卫变得如此成功，他征服了所有的敌人，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他很无聊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寻欢作乐。你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，但这要回溯到他与神的关系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，拿单谴责他说，你怎能做这事藐视我呢？大多数人会认为大卫并没有藐视神呀，他只是对拔示巴动了情欲。这只是一方面，但真正的情况是他对神犯了罪。在五十一章中，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说他是在忏悔对拔示巴的罪行和杀害乌利亚之后写的。经文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大卫领悟了，问题在于他离开了主，他没有倚靠神。所以我讲了这么多，是想说，当我们谈论意向愿景时，这就是大多数人谈论领导力时，他们开始谈论的。你必须要有意向。是的，你必须要有意向，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但意向不是目标，意向不是你的起点，意向应该是与主的关系的一个结果。一个副产品。当你爱神的时候，当你如此爱他，以至于你放弃了你个人的东西，你谦卑了自己，问神，你想要什么？你创造我是为着什么？那么这样做将会产生诚实和正直，因为你不再被你的情欲所左右，你被与主的个人关系所引导。你会开始听见神对你说话，当到达一个地步，神可以信任你，他会开始提升你，他会给你的人生一个意向。所以我把意向、愿景列为我们所讨论的十大要素中的第五项。大多数人都想从这里开始，但如果你与神的关系有缺陷，如果你不是真正的谦卑，如果你在高举自己，如果你没有在聆听神的声音，你在听人的声音，被这些不同的声音所左右，你没有诚实和正直，即使神向你展示了他的意向，如果你偶尔发现了他对你生活的计划，如果你试图按自己的方式去实现他，你就会毁掉一切。有太多这样的例子，不仅在圣经里，我还能说出很多我认识的人，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话语，但他们并没有很好地进入到与神的关系中，他们只是拿着那个话语，然后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去实现它。我特别想到了有一个人，他是商务背景，所以他有很多世俗的培训，如何经营生意。 然后他重生了，他得到了灵魂体的启示，这也是神用来彻底改变我的人生的。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，因为他听了我的教导，他来找我说，他也有同样的启示。总之，他从神那里得到了真理，这些真理也改变了我的生活，但他决定他要推广这个真理，并按照他在商业世界中所做的方式来实施所有这些。所以这个人，他刚开始，我是说，在他得到这个关于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的启示的几天内，他出去贷款，我想是$75,000，那可是40-50年前的事了，这可能就像今天借了$100,000的贷款。他拿出了这个三圈活页夹，里面都是这些东西，它是全彩的，而且我的意思是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产品，但他花了$75,000还是$50,000，我记不清多少了，在这上面他让自己负债，他只是认为这一定会成功，他从神那里得到了真理，他知道那有多重要，但他决定要进入市场，他要用他的商业手段去做，这几乎毁了他，他付不起钱了，他还不上了，他的事工崩塌了，然后他去世了，现在他和主在一起，但事情从来没有成功。看，这是一个从神那里听到一些东西的人，他有一个意象，但他没有等候神的计划来实现它。圣经中的一个例子是摩西，摩西是一个知道神对他生命的旨意的人。现在我必须在这里说一些事情，因为大多数人受电影的影响比受神的话语的影响更大。塞西尔的电影《十诫》，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，我看了，我有他的 DVD， 我并不抵制他，但他并不完全符合圣经。基于那部电影的大多数人建立了他们的神学认识。他说摩西当时并不知道神对他的旨意，他只是一个善良的大男孩，看到一个人压迫另一个人，他就去做了，而他不知道更多的。但是你读《使徒行传》7章，上面说，当摩西杀死那个压迫犹太人的埃及人时，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这说明摩西知道神对他的旨意，但他不明白神要怎么做，他只是自以为，因为他是二号或三号领导人物，因为他是军队的统帅，因为他是将军，他只是自以为神会利用他的位置。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做出同样的假设，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，简直是奇迹。他是怎么被装进一个涂了沥青的篮子里，然后被扔进河里，碰巧篮子正好飘到了法老的女儿面前，他是在法老的家里长大的，后来成了大首领。真是太神奇了，我们大多数人只会想，肯定的，这就是神要拯救犹太人的方式，这很有道理，但这不是神的意思。你不仅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还要知道他实现旨意的计划。我说的这些都是关于意象的，意象是属神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你必须要有意象，但这不是你的起点，意象只是你与神的关系的副产品，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连串的事情。再一次回到我的个人生活，55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求神，此外没有别的。在寻求神不久之后，我就知道神要使用我来侍奉。我知道我被呼召进入事工。当我继续地寻求他，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全球性的事工。我不知道这一切将要如何发生，但我提前看到了结果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追求过有一个大的事工。我从来没有追求过上电视，有人请我免费上过电视，我知道它最终会实现，但我也知道它会很昂贵，我知道这难度将是另一个层次的，这将需要时间，所以说实话，直到1998年我才对上电视有兴奋。然后神对我说话，我的意思是，一旦神对我说话，一旦那个意象出现，你看，我不是先有的意象，我是先和神建立了关系。当我有了这种关系，神对我说话，给了我上电视的意象， 一旦这件事发生，我就会全力以赴，全身心投入其中。但我不是从意象开始的，我从与神的关系开始的。说到我们的圣经学院，我以前不想开圣经学院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从圣经学校毕业的人没有任何品行，他们不能很好的代表神，也不能很好的代表他们毕业的圣经学校，所以我不想和这个扯上关系。有很多人要求我开办一所圣经学院，但我就是不想这么做。直到我与神的关系，1992年我在英国的时候，神突然对我说了一些话。一旦他从关系中走出来，神对我说话，我就开始追寻那个意象。我们现在的处境是，这个事工发展得很快，有很多人想要来，我们已经容纳不下他们。有大约550人，我们打电话，去年有超过900人，接近1000人报名参加圣经学校，但他们没有出现，所以我们打电话问他们为什么。最主要的原因，这550人说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房子，所以有人想来我们的主校区，而我们没有足够的住房。因此当我为此祷告时，神给了我一个意象，让我建造一个能容纳1000人的宿舍，一个学生活动中心，一个体育中心，一个酒店和会议中心，然后把我们现有的这200公顷土地建起来。所以我有了这个意象，但意象还没有实现，我也没有去求神来祝福这个愿景，我只是一直寻求神，这些都是出于神的。意象应该是我们与神关系的副产品，而不是你有了一个意象，然后你去找神，在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上，试图得到他的祝福和他的恩膏。我在这里说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见过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糊涂。而且你知道有一种危险，当神向你展示一个意象，如果他被你的心印证，如果你对此感到兴奋，我们就会倾向于走在神前面，跑在神前面。你知道我在想那个例子，当大卫遭到亚沙龙的背叛，他们发生了内战，他的儿子试图杀死他。总之，大卫军队的将军约押杀了大卫的儿子亚沙龙。约押打了胜仗，就打发一个人跑去报信给大卫，告诉他所当行的事。而另一个人，他想成为第一个报信的人，他说，不，让我去吧。他说，你什么也不懂，你不了解王要听什么。他说，无论怎样，我要跑去。于是约押说，你跑去吧。所以这个家伙实际上是在第一个信使被派去之后出发的，但是他跑得比第一个信使快，他走了一条山谷的路。而另一个人则翻山越岭，他第一个见到了大卫，他告诉大卫说，我们已经得胜了，但大卫最关心的是亚沙龙。亚沙龙平安不平安？这个信使说，我不知道。大卫就叫他退到旁边，等候那有对的消息的人来。所以我说这个的意思是，你看，有很多人很兴奋，但他们没有对的消息，他们没有对的意向。你必须控制住你自己，你得控制自己，以致不让意向消耗掉你。这样做的方法就是与神建立关系。你知道现在就像我说的，我们正在建造这所圣经学院，这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，而我有可能会太专注于意向，以致忽略了我与主的个人关系。但我可以诚实地说，即使这将花费数亿美元，我也知道为了实现这一切，我必须付出很多努力和资源。我并没有过多关注在这个上面，我真的没有。我是说，昨天我休息了一天，然后我一整天都在祷告、研究圣经、寻求主。我甚至没有去想我们在圣经学院要做的各种事，以及这些数亿美元和所有这些事情。我只是专注于神。我告诉你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所有的压力都消失了。有些人有意向，但他们承担了所有的负担，把重担扛在自己肩膀上， 他们以为是靠自己。你知道我一个月要有$700,000才能付账单，我为此一点也不担心。这对我来说不是压力，这些都是我与神的关系的副产品。如果这是神的旨意，那就是他的账单。我不会自己开始一件事，然后试图让神赐福他。我的意向来自于我与神的关系。我并没有从意向开始，然后尝试利用神来实现我的意向。这是神的意向，他让我来管理他。正因此，这使得一切都不同了。因为我所说的这些事情是如此重要，意向很重要。我明天会继续讲到一些事情，谈一谈关于你的想象力，但你不需要从这里开始。这一切都要回溯到你与神的个人关系，那才是一切开始的地方，一切都围绕它。这就像是轮子，轮毂是一切的中心，所有辐条和轮网都依赖于轮毂。如果你有了轮网和所有辐条，但如果你没有轮毂作为中心连接所有其他，整个东西就会散架。遗憾的是，大多数人会追逐意向，他们以这个为起点，他们会开始谈论如何与他人相处，他们会谈论所有其他的事情，但这一切都应该源于与主的关系。